说他们还在埃及，所以我们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但是等到人要打岔神的旨意，觉得来吧，现在我们为着我们这些人的合一，我们不再管到耶路撒冷，我们不再顾到圣殿，让他们去负责吧。所有的担子都在两个支派的这个肩膀上。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就神的旨意来说，就是神的百姓来说，他们难道不是？当然是，神不爱他们，神当然爱他们。所以你看圣经讲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回来吧，这是耶利米书所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是说犹大两个支派就是神的百姓，十个就不是，都是。但等到神的百姓只顾到自己的利益，只顾到自己团队的利益，他不惜牺牲神的利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见证当然就荒凉了。因着这个缘故，神就任凭他们就被落到亚述去了。所以请记得，就在他们还在北国的时候，他们人在心根本不在，但是两个支派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们虽然不好，后来也是被掳，你知道很清楚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到底是他们肩负了见证的责任，所有耶路撒冷在他们的肩膀上，整个圣殿在他们的肩膀上，大卫的宝座在他们心上。你知道当时大南国跟北国分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财政的原因，是财税的原因，是税收的原因。不要以为说税收到今天才是问题，当时就是这个问题。当一个人属灵光景对的时候，你看见了一点难处也没有。意思就是说，今天当然如果大卫王宫是大卫王是全国上下的王，那大卫王宫的责任当然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没有疑问的。圣殿责任当然是我们的责任，怎么不是呢？但是当我们属灵光景不对的时候，你看见吗？这是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去担当吧，明白吗？所以这是分裂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说，原来这个财税这个东西，金钱这个东西，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也曾经有过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所以这就解释了今天的在地上所谓的教会，许许多多的因素，许许多多分类的因素，你不能说跟这些没有关系。这就测验出一个人在神面前属灵的光景，明白吗？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支派不管怎么样的艰难，他们是本来是属于整个十二个支派的责任，他们一手两个，他们两个肩膀就扛起来。本来应该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圣殿的责任是十二个支派大家一起来分摊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来了。你不来，你能要求他们？你不能要求他们。所以现在谁来担当这个责任呢？只有那些爱慕神殿的人，自然就一肩扛起来了。好了，那么现在呢？大卫的宝座本来大家一同来维持的，现在呢没有了，北边有北国宝座，耶路关有耶路关做王，还有亚哈亚哈也做王，他们有他们的开销啊，他们有他们很多的支出啊。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本来应该由大王耶大卫绝对是属于全国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大卫的宝座最后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在南国的身上。所以这代表什么？这所代表的就是这一班人关心神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从神的同在来，因为圣殿代表神的同在，那里面的同在就带出外面的见证，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不能够只读历史，你要知道这个历史背后的教训，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到底犹大代表什么，明白？所以神对他们当然有期望。你想想看，那些人不在乎神的见证，神让他们走了，你要走你走了，神让他们去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仍旧是神的子民，没有错。 所以同样是基督徒，你看见有一般基督徒就不在乎神的见证，我们这些广东人在一起就可以了，方便，我们这些温州人在一起住就可以了，我们这些讲福州话的在一起再方便不过就可以了，明白吗？到底神的见证不见证不在乎。你说有没有同在？当然有同在，怎么那么多？因为若有两三人奉我的主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哪一个聚会没有主的同在？你说。但是我们要问，哪一个聚会真愿意想到主自己的见证？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不管离南国的两个失败，他们多软弱，他们都失败，但有一点神不会忘记。所以虽然他们被掳70年，他们还要回来的，他们有回头的恩典，明白吗？所以要记得，只要关心神的见证，只要爱慕神的见证，就算是你软弱你失败了，主还会给你回头的恩典。所以现在呢，神要借着耶利米来解释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怎么对付耶路撒冷是神所建立的，不是吗？因为不要忘记了，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远远看见就欢喜迎接，因为什么？他虽然在帐篷里面，他却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因为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要记得每次讲的耶路撒冷都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每次讲到犹大都是神特别恩典，他们看见了神的见证，他们愿意背负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神的确分别了他们，神的确给他们看见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虽然被误会，但的的确你看他们不能不得到赏赐，因为的的确确当大家都昏睡的时候，他们是醒着的。感谢主，是借着他们把见证抬扶起来了，所以神当然对他们有指望。但是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慢慢慢慢他们就开始放松了，慢慢就开始骄傲了，就觉得我们比别人都行。那别人不懂圣经，我们懂得圣经；别人没有追求，我们有追求；别人不懂得见证，我们有见证。那慢慢慢慢的就有智慧，因着神的同在，因着神的祝福，我们慢慢就开始放松了，明白吗？如果你手头只有100万美金，你不容易放松，你还可以把神抓得紧紧，等到慢慢从100万变成1000万的时候，请记得这个世界是一大的地步，你不能不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事。你爱主是不错，但你读圣经的时间慢慢减少了，你亲近的时间当然慢慢就减少了。所以不要忘记啊，神的祝福越大，当然会表现在事业上，会表现在金钱上，会表现在许多地方。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行还是不行，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能，有的时候穷啊是件好事，是神特别爱我们，因为知道说我们稍微富足一点，我们就不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谁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在你在这个大犹大身上当然有很多的期望，当然希望这个见证越过越丰，越丰满，见证越过越美满。但是很可惜，你看见什么东西摆在人的手里，迟早有一天要弄走的，因为人的肉体一定要经过十字架对付才可以。一个最好的东西，明白吗？今天尤其如果神的同在，尤其是神的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看你这个聚会跟所有的聚会都不一样，那慢慢慢慢他们就开始骄傲起来了，慢慢就开始唯我独尊了，慢慢就看见眼中就只有他们没有别人了。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不能不借着十字架来做些工作。不错，这些都是他所建造的，但是弟兄姊妹，时候到的时候，神的手，十字架的时候是不肯放松的。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那个十字架的手，那你就知道说神没有丢弃我们。所以现在我们要说，这是以色列人他亡国的最后40年的亡国史。我再说我们是历史，但是耶利米呢，对他来讲是将来，他是看见了将来。可是在这里耶利米要解释 所有的遭遇。那如果这样的话，一面是历史没有错，但是我们要读历史的教训。如果耶路撒冷代表见证，如果犹大代表得胜者的话，那请问弟兄姊妹，现在神对于这般得胜者，神对于这般能够为主守住见证的这一般的人，神难道不接近他们吗？神难道不爱他们？神当然爱他们，所以神的手是不是很容易呢就放过他们？没有。所以要记得，等到我们看见本来应该欣欣向荣的，本来以色列应该像大卫的时候，像所罗门的时候，看到了现在到了最后40年，没有多久，你看见耶路撒冷要走入历史。什么叫耶路撒冷走入历史？耶路撒冷走入历史，如果翻成新约的话，就是神的见证开始荒凉了。弟兄姊妹，神的见证荒凉，最后以色列人被掳到远方，一定是枯骨四散。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工作是谁做的？所以现在耶利米起来解释了。所以耶利米特别也解释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耶利米书是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尤其对于那些愿意为主见证、为约摆上代价的，请大家记得，这个书是对你说的，是对我说的。那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这事你不能做？因为神对你要求更高，因为你所代表的乃是神自己，你不能把它代表错，明白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对这般地位要求比别人更严谨，更严谨，更严谨才对。别人可以做，你不能说没有例子，有例子，但你不能做。为什么？因为是为着主自己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就解释他的职事是什么。当然这个职事很明显的，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这个耶利米最中心的这个最中心的点，他说的话对象什么呢？是耶路撒冷还有犹大，非常非常清楚，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耶利米的指示是什么。那么现在我想非常清楚的就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宰制。请大家记得，拆毁、毁坏、倾覆不光用在犹大和耶路撒冷，也用在将来，也用在曾经辖制以色列的巴比伦的身上，包括后来波斯的身上，所有列国神都要拔出、都要拆毁、都要毁坏、都要倾覆。这指的神的审判来说的，神是用巴比伦来审判犹太人，审判他自己的百姓。但是等到最后，神要审判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人就利用神的管教，结果就把更多的灾难就加在以色列身上。神是公义的神，他们不能不受审判。如果受审判的话，一定要拔出、拆毁、毁坏、倾覆。但是不要忘记，为着他的见证，为着见证的恢复，又要建立宰制。这个建立宰制只应用在犹大在耶路撒冷身上，十个支派到哪里去？没有再回来了，他们已经被分散了，大部分没有被建立，大部分没有在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凡是谁一面拆毁一面建造的，感谢主，这人有回头的恩典。所以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